接着这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就进到了第十章。第十章呢，保罗接着就是用历史的故事来去警戒这些的这个哥林多的教会的人。那警戒这些人的话，今天也同样警戒我们，都是哥城嘛，那是哥林多，这是哥伦布斯，都是哥城的人。因此这一个警戒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以史为鉴，谨慎事主。这个鉴繁体字应该是这个吧，反正我看刚才那个繁体字不太一样，如果错的话就对不起。那其实这个我们这个中国历史里边的话，也经常有这样的一些的话语，像唐太宗就在讲的说，以铜为鉴，铜就是那个镜子，为镜，就是来照照自己的话，才知道说啊，我脸上这个有点这个没洗干净，我衣服领带和这个那个就没不那么正，所以说要整理整理。而以古为鉴，以历史为镜子的话，就可以知道这个国家的兴亡，看看这些的发展的规律。然后以人为镜的话，就可以知得失，就是能看到说这个自己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当然他这样讲的话的话，是当时给他一个大臣魏征死的时候，唐太宗这个李世民他讲的一句话。那今天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从三个点我们来看到说，这个一到十三节保罗他的以史为鉴来谨慎事主，从三个点来看。第一个，他得数算神的恩典，以色列民经历了哪些神的恩典。但经历这些恩典之后呢，后来发现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时候犯了那么多的罪，五个不要。那么我们就在里边说，以史为鉴，不要再重复。他反复在讲第六节第十一节都在讲，要鉴戒，鉴戒，要我们要警醒。那到后边的话，十二节到十三节的时候，他说你凡遇到试探、遇到事情的时候要谨慎。同时的话，主是真实的、信实的，他会给我们开道路的。然后我们从这三点根据经文来看这个今天的这一个题目。那第一点的话，就说这个经文是一到四节，神的恩典要记住。他第一节他就讲了说，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晓得。保罗是在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说，弟兄们，很强的代入感。他前面说我要攻克己身，免得我自己 disqualify 不称职了，他现在一下就说，弟兄们呐，现在这个事情啊，我要跟你们要讲清楚，我不要你们不晓得，你们应该晓得。他晓得的对象就是让我们这个是一个什么故事呢？是我们的祖宗。这些祖宗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民，就是出埃及这一批人在旷野的那段经历，神怎么对待他们。来，从这里边我们要学到教训。那当然这段历史的话，其实是在圣经里边是非常的出名，在出埃及记、民数记这里边是讲的非常的仔细。另外在诗篇、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等等好多的一些的经文里边都会提到这段的历史。所以说让我们看到说，这段历史在这里边去来对我们有警戒。而且的这段历史他在讲到的话，他用了五个哦，就是都，就是说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都吃了一样的零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你们同样一起经受了神的恩典。但是我就把第五节先早把它放出来，多半 most 英文叫大多数都死在旷野，是神所不喜悦的。为什么哦，都经历过神的这样的恩典，而多半都死在旷野呢？那他我们先看经历这些什么的恩典。所以我们说要记住神的恩典。那在这个恩典的话，我们用四个 D 的开头的这个英文字母英文的单词来总结。第一个 D 是 direct， 是神引领。我们看到说，我不愿意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云下海中经过。那我们就让我们想到说，当时的以色列人口是这个两三百万，还带着牲畜，数目那么的庞大，神怎么引领他们呢？神在出埃及十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就讲到说，日间耶和华的云柱领他们的路，夜间火柱照着他们。然后呢，二十二节，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 那申命记一章三十三节说，在他们这个在这个百姓这个行的路上，确实说这个保罗不是保罗，这个摩西在跟这些以色列百姓说，你知道吗？神在路上，就在你们面前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有火柱，日间有云柱，指示你们当行的路。神是 direct。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信主都是神在设置很多的一些环境，很多的人在你生命当中，在合适的时候他介入，然后让你逐渐逐渐认识他。我们这个要来的礼拜六有八位弟兄姐妹受洗，他们的见证我听了真的很感动。每一个人都是让人觉得神的真实，他们从不信主，然后逐渐逐渐又遇到各种各样的环境，有的是顺，大部分是逆境的里边，神差派合适的人，就云柱火柱的引领他们，让他们找到那活水的泉源，去欢然取水。这个就是 direct， 神在引领我们。你和我哪一个信主的？你去想想我们信主那个历程，你不觉得神的一个奇妙的带领吗？那个事情的发生就那么的偶然吗？但是就是这样子，云柱火柱的把我们就引到了那个活水的泉源。因此，这个第一个神的恩典是神在还我们做我们还做他仇敌的时候，他就开始引领我们，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你和我，然后就让我们在合适的时候就认识了他。那第二个就是 D 是 deliver， 也是同样的第一节，他红海从那个海中经过，其实就是红海。当时的情势的话，就是这是在出埃及十三章，这个摩西带着这些的人就出了埃及，然后呢，结果法老后悔了，就带着这个军马有600车，这个那些战车，然后呢带着马来追杀他们。前边有红海，后边有追兵。当然这个红海有人说很小的浅沟，你说很小的浅沟，它怎么那么大红这么很这个浅沟就能把这个600辆战车给淹没呢？因此这些的话都是说不过去的，就是这样一个神迹是真实的。前有这个红海，后有追兵，然后呢就给人感觉要不就到红海这边淹死，要不就被这个法老击杀或者抓回去。这个时候呢，神让摩西你举杖，然后呢红海就分开，他们走干地一样就走过去了。这个是神的拯救 deliver。 不但如此，其实这些以色列民的话是在埃及为奴之地，然后呢被他们被神拯救出来，然后去自由的去敬拜神，不再为为奴。今天你和我本来是罪和死的奴仆，我们都会在罪和死的里头被他辖制，我们没有办法去行善，立志行善由得我，这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圣灵就在我们的里边释放了我们，让我们得了自由。因此我们就成为可以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不再是罪和死的奴仆。因此我们也是被 delivered。 第三个 D， devote。 这个是一个尾声，这个是这个第二节，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什么叫受洗？受洗是一个 identify，我受洗是跟他认同，是 unified， 是合一。我受洗归入基督，我是认同基督，我跟基督合一。因此这个地方说受洗归了摩西，归了摩西是归了神人摩西，因为他那个时候是有点代表神的意思，然后就跟着摩西就归到神的这个里边。然后呢你和我那就是受洗归到耶稣基督里边，我们就跟耶稣认同，我们跟耶稣合一，我们受洗归到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边。因此我们要是被委身，或者说我们委身于受洗归到一个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的国度里边，属于这个耶稣基督。因此这样一个恩典也临到了我们，像这要受洗的这八位弟兄姐妹，他们受洗归到耶稣的名下，进入神的大家庭。第四个地是 depend， 就是神供应。神供应第三节第四节就是说我们吃零食喝零水，这个零食就是灵粮。 那我们就想到说马拿了，马拿从天上降下来，说从天上来降下的粮，这个马拿就是很有营养啊，营养到一说疾病伤就吃了不生病，然后呢吃了就是说这个各种营养都有，你不需要、什么蛋白质、维生素，还有什么维他命，这个 A B C D E F 没有 F 吧？可能就是说这多重的，哎，你吃马拿就可以了。而这个马拿好吃不好吃？不太好吃，就是有点甜，像盐水籽，颜色白的，这个滋味如同这个掺蜜的薄饼，就这么一个食物。但是那个时候就说它是从天上降的粮。那我们应用到今天的话，耶稣说。这个我是生命的粮，这是约翰福音第六章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里边吃马拿还是死了，但是我耶稣是从天上降下的生命的粮，你们吃了这个粮就必永远活的。那今天同样神供应我们，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粮。那么后边我们看到这个水的话是他说磐石出水，这个我们知道旷野的时候击打磐石，然后会让摩西吩咐这个磐石出水，这个磐石出水，在旷野里边缺的就是水。然后呢，神就提供这样的水。他后边讲到什么呢？他说啊，所喝的水是出于他们，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就是他这个以色列人，他有一个传说，就说这个旷野啊，说这个那块磐石啊，是跟着他走的。说缺水了，你就敲一敲他，或者吩咐他，那个磐石就出水。说走哪儿跟哪儿，这地方就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这是以色列当时的时候有这样的水喝。那么对应今天你和我的话，耶稣基督他讲的也非常清楚，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说，人若喝我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赐的水在他里边必成为泉源，只有到永生。耶稣就是那个磐石，他就是那个弥赛亚，那就是基督，他就是赐给我们活水的泉源。因此我们无论是吃的喝的用的，其实神都完全的提供给我们，特别是永远的生命。耶稣是天上的粮，耶稣赐给我们永远的活水的泉源，那我们都可以的享受到永生。这些都是神提供，所以说我们 depend， 我们是依靠在神的里头，我们是有这样的恩典，无论什么情况底下，我们总是有这个水喝，我们总是有这个粮吃，就是这样子。那神供应当时的时候，以色列人就供应他们，就是说神引导他们，神去拯救他们，神就是说让他们归到这一通的一个里边。然后呢，另外一个神供应所有他们所需要的。那么今天也同样，我们被神引领，然后被神被主耶稣基督救赎，然后我们受洗归到耶稣的名下，然后主耶稣提供了天上的粮，他就是他，就他自己，然后他提供了那永远的活水的泉源，让我们欢然取水。这些我们都经历到了这样一个恩典。那这样的恩典当时的以色列人也经历到，但是刚才我们说到他第五节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说多半倒闭旷野，就死了，被神惩罚 most 大多数。为什么 all 全都经历这样的恩典？为什么这些就死了呢？这些有什么的见解呢？然后第六节他其实在讲到了这个第六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都是我们的见解，神是轻慢不得的。那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的呢？就是第二点，以史为鉴，不要重复。这里边六到十一节特别讲了五个不要，这里边都有对应的经文，虽然不一定对应的那么恰切，是到底是哪一个，但是的的确确就是发生他们的事情。那这个我们先看第一个不要，第一个不要是在第七节第六节，不要贪恋恶事。这个贪恋恶事对应的经节应该是在民数记十一章那个地方，那些人啊，这个第四节他在讲，他们中间有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就开始贪欲，说他们就苦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啊？我们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以前我们刚才讲，这是应该吃火锅的，但是现在你看看，我们只能吃这破玛拿，太枯燥无味了，整天吃这个，我们就厌烦了。我们想吃，贪欲，
贪欲的心起来之后，我们想吃肉，我们想吃葱姜蒜这些东西，我只想火锅。
然后呢，神就发怒，然后我跟他讲说，我会赐给你肉吃，直到你吃到你从鼻孔里边喷出来。结果到了33节，神其实就惩罚了他们。那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贪恋什么？其实我们可以贪恋很多东西，我们被一些东西拽着说那个东西有的话，我们贪啊，我们可能是这个大房子、大车子、高位子，还是什么票子，还是怎么样？甚至于到一定程度来说，可能我们身体健康也是我们成了我们的贪恋的东西，因为我们不舍得都超过101岁了，我们还想再活500年。这些东西都有可能使得我们就说，哎，那个心啊就得到满足。而真正说圣经里边提醒我们，这个什么叫不贪呢？提摩太前书6章6到8节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界上来，也不会带什么东西走，只要有余有时就当知足，因此不能贪。第二个，不要，第7节，不要拜偶像。这个事情对应在这个出埃及第32章金牛犊的事件。然后摩西在山上，然后呢亚伦跟他的百姓在底下等啊等啊等，一直不下来。然后呢他们就把那些金银首饰放在火里边，然后去烧，然后转，然后就刻，然后弄出一个金牛犊出来，说啊，这是那个领我们出埃及的神。摩西在上面死和活不知道呢，这就是那个神。然后呢，这就是这么一个拜偶像，然后这些百姓的话，你会说他会同样这是在32章的出埃及32章第6节，这些百姓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一点没有敬虔之心。而拜偶像其实是十诫里面的首要的禁止的，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也不要为自己雕刻任何的偶像。不能，这像扣扣子一样，这一届偶像这一届，就是第一个扣子扣错了，后边全是错的。第一个扣子错了，后边全是 disorder， 甚至也是所有罪的根本，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神放在首位。那马丁路德说，人心是偶像的加工厂，我们有很多的偶像，那个偶像让我们觉得就是我们追求这个追求那个，然后呢，我们就是超过神的位置，变成偶像。当我们讲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反复地记得说，这是警戒、鉴戒。当时的以色列人是这样子，神惩罚了他们。今天你和我有没有？第3个，不要，就是第8节，不要行奸淫。这个事情这个记载在石亭的事件，民数记第25章1到9节，就是这些摩押女子，然后呢，就是以色列人就跟他们行淫乱，当然他被陷害，以色列人。其实这些想一想，你说我们有没有进入一种不正常的一个关系？我们有没有在行淫乱？在属灵的行淫乱就是拜偶像，就是去拜另外一个假神。这些我们有没有？这是不讨神所喜悦的，神会击杀人的。23000人，另外他那个在民数记里面记着24000人，当然这一千我们都可以去解释他。这些神都是让我们要小心，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圣洁的神。第4个，不要试探主。第8节，这个是在民数记21章4到9节，那些人就怨毒神，然后呢，神就差派火才去咬他们。所谓的试探神，就是在探神的底线是什么。就像小孩子，本来我们小孩子说啊，现在这个11点，玩游戏就结束，然后呢，他就看着表在试探他的父母。我看11:05怎么样？10分怎么样？20怎么样？11:30怎么样？看看爸妈还能忍得住，或者还没有反应，那就12点怎么样？1点怎么样？就这种试探性的，就是说一直探你的底线是什么？他没有原则，他就为了自己那种的那个所谓的那种享受去探。对方的底线就是试探神。神是有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神，但是我们一试探，我就再走一步，神你还没有发火，还没惩罚，那还没事，我再走一步，是一个无底洞。不能试探神，但是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他们在试探神，他们不把神当神。 第五个，不要发怨言，第十节。然后在那个时候说发怨言被灭民的所灭，那发怨言的话就在旷野，就是怨吃怨喝怨行，怨吃说没有吃的，吃这个玛拿你多无聊，然后怨喝没水喝，这个又怨神都是你的错，摩西亚伦都是你们领袖的错，都是你们的错，我怎么能会这样子呢？派了十二个探子，十个来报假信，说都是你们的错，等等等等，都是这些一味的追求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就发怨言。那这样一个五个不要，我们要反思我们自己，我们有还是没有？我们有没有经常的发怨言？我们有没有去探神的底线，说就探神那个怜悯到底有多大，然后一直探无底洞，就去推那个 push 神的那个底线。我们有没有犯奸淫？我们有没有拜偶像？我们有没有贪恋？这些都是见境界。我们再让圣经这么讲了五个，我们就讲五个。然后呢，我们也没有时间去展开每一个，都可以展开很多，但是这一面镜子照今天照到你和我有还是没有。因为第十一节他讲得很清楚，他们遭遇这些事，是第十一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犯了这样的错误，他们被惩罚，大多数死在旷野，把这些事情写在圣经上，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保罗写这个之后是警戒哥林多教会的人。今天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想今天我站在这个台上应这段圣经的时候，同样神在问你和我，这面镜子你照的是警戒你和我，是哥城基督教会的人，我们在这里边有没有被照出来？我们有没有被吸取教训？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就是到了第三点，遇事谨慎信靠主。经文是在12章12节到13节，12节13节，他说所以自以为站立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这个关键词是谨慎。为什么保罗要写这些？原因就是我们联系哥林多前书前面几章，就是因为这些人说我有知识，我是灵命成熟的人，我当然觉得可吃，我觉得这个我不需要守住我信主之前的教训，我既然信主之后我要离婚，我要这样，我要就这个要享受我自己的权利，我是一个成熟的人，我不会跌倒，我不需要小心，而不像保罗一样我有功课己身，这样我不要 disqualify。 因此哥林多教会的人问题出在说他们不谨慎。同样今天为你和我，我们谨慎吗？你觉得我们有没有想到说太夸张夸大神的恩典，而去对神没有那种敬畏之心？我们有时候忘了神是烈火，神是圣洁的神，神是轻慢不得的神，神是大而可畏那位神。我们是忘了最后那个审判，我们最后那个交账，我们一味地说啊，神是恩典的神，我们就一直在 push 神的底线，一直在试探神，有没有？还是说我们有这样的权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责任？责任是好的。我们有没有想过说我们不传福音就有祸？这祸从哪里来的？传就有赏赐。这些都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有没有谨慎，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心态，还是自己觉得说哇，我已经得救，神的恩典够我用，然后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特别是在疫情期间，疫情期间的话，我们有很多的理由不来敬拜，我们有很多的理由松散， 但是我们必须很诚恳的彼此来分享，无论有没有疫情，无论你来不来教会，来不到这个地方教堂，神没有改变。你奉着耶稣基督的名去参加聚会，你坐在床上，你也是碰到那位圣洁的神。你就是无论有什么方式，神是圣洁的，是大而可畏那位神，他没有改。但是我们去抓住这样的疫情的期间，所以现在来不来教会也没人知道，反正 YouTube 谁看谁不看没人知道，然后有多少人就不来了，多少人就开始啊，星期天哎呀干点别的吧，说哎别的教会更好，如果你觉得别的教会那个音乐讲得好也没有关系，你也碰到神也很好。现在问题我想知道说你去还是没去，你多少人得流失在外边，你觉得我们去教会是为人去的，难道神不是全能的神吗？这是我为你担心的，确定说我也为你害怕的，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看不见，说这句话我也不想看见一些时候，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人能做什么呢？只能祷告吧。但是你要知道说神看得见，这是我所忧虑的。因此我真的巴不得那些不参加聚会的，请你礼拜天要分别为圣，这段时间你参加聚会不是为了谁的好处，是为了你的好处，因为他是神，你不要试探他，不要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No， 这种不敬虔的心是不讨神所喜悦的，特别是在神的面前。因此我们也该谨慎。那除了谨慎之外，十三节我们要靠主。十三节在讲到什么呢？十三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承受的。首先让我们看到说你遇到环境很困难吗？神知道，他说你可以承受。神说我知道你受的，你遇到的试探，我知道你的环境，我是信实的，我知道我不会让你一个环境让你受不住。你是一个小孩子，就是一个小孩子的环境，你很强壮，可能环境更加恶劣一点，但是你要知道神在掌权，神知道他给你量的环境是适合你的。那说这个环境太大了，我受不了啊，就是下一节，就是这个下半段，十三节下半节，这个试探过于我能承受的，神说没有关系，责任还在我，让我给你开条出路。我不是给你关了个门吗？这个门你本来一直在走，一直在走挺好的吗？现在问题没门了，神说不要着急，我会给你开个窗子。这让我们看到说神会开路，但那个环境应该是我们可以承受，去历练我们。这些以色列人马拿够了，够你吃的，有营养，但是你非得要蒜，非得要肉，非得要葱，不是你不能承受，而是说你想要贪欲。那当在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没水喝的时候，神就那个磐石，那个磐石就跟着他走啊，一敲吩咐就出水了。总是可以承受得住，因为神在沙漠里边可以开江河，矿里边可以开道路，磐石里边可以出水，因为他是全能的神。现在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信靠他，我们相信不相信神可以开条出路，我们相信不相信神是信实的，他在照顾我们，他眷顾我们，说你遇到试探，遇到这些事情他知道，他可以来给你开道路，太凉的环境是你能够承受的，承受不了他有别的方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应该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的桌面镜子，我们应该去想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记住神给他们的恩典，当年的以色列人 被神在旷野里边绝大部分都倒闭在旷野。我们想要什么的结局？我们是否要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能进入到应许之地，不能进入到安息的里头。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否觉得需要谨慎，知道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我们有没有信心去信靠他，说他良恶的环境我可以承受，承受不了神会开一条道路给我出来？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信心？有没有去找到耶稣基督那个活水的泉源？他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我们跟他的关系到底一个什么的关系？我们利用他还是信靠他？我们要不要在神的殿中，我们再次瞻仰他的荣美？因为他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请敬拜团，我们一起上来，我们唱在你殿中。我们在神的殿里边去再次瞻仰耶稣基督，在神的殿里边再次的数算他的恩典，思念他的慈爱。因为无论什么情况底下，他都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无论什么情况底下，他像一定的磐石一样让我们站立得稳。无论什么情况底下，他总是可以给我们提供活水的泉源，把那天的粮食降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他，即使在旷野也勇敢地往前走，即使在神的幽谷，神的杖神的肝也都可以安慰我。而且我们在往前看的时候，前途一片光明，因为一生一世可以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愿神亲自来带领我们。下面我们一起来唱在你殿中。
别处处见日星河灯。 是的，愿我们一生都来敬拜我们的神，一生来瞻仰他的容面，紧紧跟随他。接下来是我们基督徒奉献的时候相信这段时间很多人已经直接透过网上设立自动奉献。若您还不清楚我们教会的奉献方式，请参考我们教会的网站。我们有三种不同的方式，可以让我们一起来继续在圣工上有份，并且来履行我们的这样奉献的权利。让我们一起来为奉献祷告。主，你的恩典何等的丰盛，你引导拯救供应，使我们归于你，并得着永生的盼望。我们都是领受神恩典的，主啊，我们也本应回应你这样的恩典。主啊，求你叫我们今天能够回应这样的信息。是的，我们要时常的思想主恩，并且让我们透过以色列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教训，主啊，我们学习在凡事上尊主你伟大。主啊，让我们知道你是那位值得我们单一侍奉的神。主啊，让我们不以别神来代替你。主啊，奉献也是让我们能够借此来表达我们对主的信靠的机会。主啊，你让我们用奉献可以参与在圣工当中。主啊，也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我们不过是你这样赐给我们的钱财的管家。主啊，好叫我们在你所赐给我们的百般的一切的丰盛上，一切的恩典上，主啊，我们能够知道如何来正确的使用。主啊，也叫让奉献提醒我们，是的，我们不应把钱财紧紧的抓在手上，我们不是依靠钱财，乃是应该单一的专心的来依靠主。主啊，就求你来使用我们所奉献的，也能够使更多的人因此得着福音的好处，得以认识这位永生的神。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教会在这段时间借由这些奉献参与在不同的社会的这样子的事工当中，让我们能够将主的恩典跟更多人分享。就求主你亲自来赐福，使这些我们所参与的事工能够产生对人实质的帮助。主啊，谢谢你，就求主你继续的来挑旺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只献上我们的金钱，更是献上我们全心全意的敬拜，献上我们一切的恩赐才干，让主你来使用我们，成为福音的出口。我们这样恳求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接下来让我们再一次的欢迎每一个弟兄姐妹透过线上我们能够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神。那若是你是初到我们线上聚会的这些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我们很热烈的欢迎你。很可惜我们现在不能够实际的见到面，但是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或您能够透过这个二维码加入您的联络的讯息，我们会有弟兄姐妹跟您联络。若是我们还有一些没有加入小组团契聚会的弟兄姐妹，也欢迎你能够在这段时间参加我们一些线下的小组的聚会在线下的这些小组团契聚会当中，我们有机会能够更多的面对面更多的深入的交流，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更加的彼此扶持。所以非常欢迎，希望各位弟兄姐妹能够多多的来利用我们这样子的一些各种不一样的线下的聚会来彼此的连结。也鼓励大家能够继续的做邀请，然后邀请我们周遭的邻舍、同事、朋友、同学都能够一起来加入我们的聚会。好，那我们接下来有一些家事报告。那我们家事我们都通常是登录在我们的周报上，虽然我们现在没有拿到实际的周报，但是不知道弟兄姐妹知不知道我们在线上都有每周的周报。您可以点入我们的连结，您就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新版本很漂亮的周报，上面有我们的家事讯息，有一些的这些网站的连结还有我们代祷事项，所以欢迎弟兄姐妹能够多多的运用。那第一很重要的是，我们下周六我们有这个受洗刚才牧师已经提到，我们有8位的受洗的弟兄姐妹我先稍微在这边 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念一下我们弟兄姐妹的名字，有裴林毅、千中吉、王小良、陈佳明、于佩良、江娜跟李刘玉，还有王燕，这八位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很高兴，他们能够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在下周六，早上10点，我们会在教会的停车场举行这样的受浸的典礼，到时候邀请弟兄姐妹能够在网上一同的参与观礼，因为我们现场能够参加的人数有限，但是网站我们是现场直播，所以大家可以一起来观礼，这个连结就在我们的周报上，请大家可以到时候记得一起参与。那我们接下来还有10月份，我们有10月份通常是我们教会的家庭月，那今年是会有很不一样的方式来举行，但是我们家庭事工部的同工们非常用心的为我们预备很丰富的这样子的 program， 很丰富的节目，有许多的这个专题，包括基督徒工作官是 Elaine Kuhn 长老，来跟我们分享，所有的这些专题都是透过线上网上的方式，在10月3号、10月31号两个周末，两个周六的晚上，有两个专题，如何做个容身一人的职场领袖，还有如何平衡家庭、工作和服事。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我们教会自己弟兄姐妹 Dan 跟 Beth Gass 夫妇带领我们的家庭灵修时光，所以10月17号、10月31号也有两场的这样的聚会，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那还有第三个是家庭人际关系，是一个陈伦瑜博士带领我们如何教导孩子应对人际关系之间的冲突，有三堂课，还有父母如何面对孩子在这个网上这样子网爱，是这个好像有点这个太常上网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这个专题讲座，一个孙师母在10月24号带领我们的讲座，所以非常丰富的 program。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另外的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包含说我们有一些家庭的 challenge， 我们有怎么样可以全家人一起来做这个爱心的这个一个活动，就是能够支援我们关心年长的弟兄姐妹的，还有我们每一天跟孩子们为他们的祝福的祷告，这一系列的活动都在我们网上上会有更多的细节推出，但请大家期待，然后我们一起预备心来参与十月份的很精彩的家庭月，盼望在这段时间我们能够把家庭也能够建立的如同教会一样，每一个家庭都是小教会在我们家中。那接下来我们请宝鹏执事为我们分享一下最近这一段时间在疫情当中我们社区的一些救助的事工。